好，我们上礼拜讲到可土良 Tertullian， 那么这位的教父他最大的特点，当别人一讲到可土良，一定会想到一个的 title 的。我的可土良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对圣灵的教义有没有什么的贡献？当我们一讲到可土良，就会想到他是第一位的灵恩神学家。为什么他被称为第一位的灵恩神学家？因为他是第一位的教父，把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他是第一位的教父，用这个 Trinity 三位一体这个字，同时也是他发明这个位格 Person 这个字。我们的神是Three persons in one unity, in one Godhead. 这个位格 person 是他最先用这个字，而且他也是第一位用这个拉丁文来做神学的著作的，啊，所以影响了欧洲后来整个西方的神学，以拉丁文为主做神学的写作。所以我们要研究中世纪或者更早期的神学资料，一定要学拉丁文。然后我记得我花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学拉丁文，第一次在 Westminster 考试没有考过，他给你很多的这些古代的这些教义啊、教条啊，给你翻译，从拉丁文翻成英文，他的 accuracy 是要求 98%， 所以他觉得我翻得很不够准确，所以我第一次 fail。 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再读拉丁文，感谢主第二次考都考过了，啊，accuracy 是要 98%。 所以你要研究也是古代的神学，你要懂拉丁文，啊，很多重要的资料作品都是在拉丁文写的。那么第一位用拉丁文做神学著作的就是特土良，啊，那么特土良不单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打下了基础跟做出贡献，他也是非常注重圣灵的位格同在跟恩赐的一位教父。特别他强调我们今天信徒是活在圣灵的时代，这个 Era of Holy Spirit 圣灵的时代，他特别强调我们今天需要常常的依靠圣灵。所以他在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解释约翰福音16:12-13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看约翰福音16:12-13，好，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么特土良就特别解释这段的圣经，说很多重要的真理，啊，或者说当时门徒不能够马上理解的体会的，需要圣灵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引导启示门徒，来管制他们管教他们，直到他们进入完全 perfection。我们要如何进入完全？无论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性、我们的道德，要进入完全，就需要圣灵这位老师，他是代表耶稣基督，继续的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启示我们。所以他说 The reason why the Lord sent the Paraclete was that since human mediocrity was unable to take in all things at once. 啊，这一张英文的讲义我上礼拜发给你们哈，有一张英文的讲义，讲了教父对圣灵的讲论，可以参考一下。他说为什么主耶稣要差派这个 Paraclete， 就是圣灵保惠师，来是因着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不能够一下子承担承受那么多的教训或者那么多的管教，所以要 little by little be directed and ordained and carry on to perfection， 要一点一滴的，然后被引导的，被带领进入完全，靠谁呢？ By the vicar of the Lord。 这个 vicar 是什么？ V-I-C-A-R， 教王自命他是 vicar of the Lord， 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但是何笃良说耶稣基督的代表是圣灵，不是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支撑他是教王，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啊，唯有圣灵，他代表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管制我们。所以他说 What then is the Paraclete administrative office but this the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要对信徒管教指引，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the revelation of the scripture， 启示圣经的真理，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ntellect， 要把我们的理智更新改变， the advancement towards the better things， 好让我们能够进入了更美的事。这是圣灵的 office， 圣灵的 administrative office， 他要在我们当中所施行的服事跟职分，就是要指引我们，启示我们，管教我们，然后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的 intellect。 那他解释他对圣灵的位格跟职事的一个的见证跟说明，圣灵的 administration 跟 ministry。 那另外他也做见证讲到圣灵的超自然的恩赐不是已经停止了，反而在他们的教会当中常常有这些圣灵超自然能力的恩赐，而他强调这些恩赐的彰显来是见证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是真实的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所以让这些超自然的恩赐能够显明在他们当中。所以他说Seeing that we acknowledge spiritual charismata or gifts， 他说他承认也看见有这些圣灵的恩赐， We too have merit the attainment of the prophetic gift， 也有这种预言性的恩赐。讲到一位姐妹 a sister with gifts of revelation， 有启示性话语的恩赐，从神那边领受启示，领受话语。而这位姐妹呢，也跟天使说话 ，she converses with angels， 有时候也跟主说话 ，sometimes with the Lord。She both see and hears mysterious communication， 她很多时候在灵里面看见、听见奥秘的信息。Some man's heart should understand， 他会看到人里面心里的一些的光景隐秘的事情。 And to them who are in need should distribute， 然后按着人的需要他来用话语来治疗 distribute 这个 remedies。 Seeing visions， 看到意象 reporting to us whatever things she may have seen in vision，他不但看到这些的意象，同时他也会跟教会的带领的人会做报告。 For her communication are examined with the most scrupulous care， 他所领受的这些的 启示、意象或者信息，都会被非常严格的考核检查。In order that their truth may be proved， 好让这些领受是合乎真理的。所以你发现从何土良的讲论跟记载，你发现两件事情。第一是什么？啊，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并不是使徒时代之后就停止了。从他的见证里面发现教会里面有什么？他提到什么？啊，啊，提到预言性的恩赐，提到这个启示意象 vision， 而且奥秘知识言语的恩赐，知道人内心的光景、黑暗跟问题，能够给他指引甚至责备。第二，看到他们如何在教会的领袖的接待之下去运行这些恩赐。你看到那个接待的重要跟 exam 的重要，这些超自然的领受跟意象需要什么啊？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要 exam， 要分辨，要考核是否真的是从圣灵来的，是否能够造就教会，造就弟兄姊妹，才能够让他去 publish 啊，要经过这样一个的过程去应用这些恩赐。所以说要我们看到，哦，在教父时代他们已经有这种的知识啊，非常小心的用这种超自然的恩赐啊，要有揭盖，要分辨，有考核。然后他特别对当时的异端马基安提出挑战，他说 Let Magion then exhibit as gift of his God， 让马基安能够表现彰显出他所相信的那一位神的能力跟恩赐，但是他们却没有。但是他提到这些的特殊的恩赐， Now all these signs or spiritual gifts are forthcoming from my sign without difficulty， 这些超自然的恩赐能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毫无困难的就彰显出来，证明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的教会是神所爱的，而你们是异端。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超自然恩赐一个很重要的 purpose 目的是什么啊？也见证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纯正真实教会的一个记号，一个 sign。 假如用这个 criteria 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教会的话就很麻烦了啊，因为发现很多教会没有这个记号啊，从来不给人按手祷告，也没有医病，也没有异能，也没有神迹啊。但是在当时使徒这个教父时代的教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的见证，就是这种超自然恩赐的见证，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与我们同在，用这个来挑战这些异端或者极端。第三啊，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十二章，特别特土良描写这个 ecstasy， 就是灵魂被提或是三重天的经历，在他们当时也有。我们先看保罗的经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3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 或是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可以提到诺言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好，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保罗他非常谦卑的啊，描写到这个人，其实就是他个人的经历。他灵魂很可能被提离开身外，进到乐园里面，啊，有这种三重天的经历，啊，这种乐园的经历。那么《可土良》也描写这种经历，这种 ecstasy 的经历 ，ecstasy， 那中文很难翻，可以翻作灵魂被提的经历，或者说三重天的经历。他描写说 ，this power we call ecstasy， 这种灵魂被提的能力，在这种能力的里面 ，in which the sensuous soul stand out of itself， 这个带来感官的灵魂是站在我们身外的，这是他的经历。In a way which even resemble madness， 有时候这种的经历好像让人看到那个肉体好像在那边狂醉 madness。 But how we will ask can the soul remember its dreams？ 他说这个灵魂既然已经离开身外，怎么这个灵魂又能够发生功能，可以记住他在灵魂里面所领受的这些意象、意梦甚至话语呢？他的解释说 This memory must be a special gift of the ecstasy condition。 他说这是神特别的一个恩典，好让这个灵魂虽然离开了身体，却能够保存这些的 memory， 这些记忆。他能够在三重天可以听到这些隐秘的言语，还能够回到身内可以记得的，他没有办法解释，唯一就是说这是神的一个 special gift， 好让他在这种 ecstasy， 这种灵魂被提的离开身体，还能够把这些的异梦或者启示或者声音存记在 memory 里面，他说是个 special gift。那另外他说明这个意象，他说 all those visions be regarded as emanating， 其实意象是从上头而来的， which may be compared to the actual grace， 这种真实的从神来的恩典 of God as being honest， 是诚实的，是 holy， 是圣洁的，也是有预言性的 prophetical，被圣灵所感动的 inspired， 也是有教导性的 instructive， 而且是带来道德性的更新 inviting to virtue， the bountiful nature of which caused them to overflow even to profane， 因着这种的意象的内容的丰满跟恩典呢，甚至会流到这些不信的人的身上，神要借着意象向他们说话。 God with grand impartiality， 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这种意象不是单单针对基督徒，甚至神会透过意象来启示这些不信的人，向他们说话，让他们看到神的大能。所以从他这样的见证跟讲论，你可以归纳出这种超自然的经历或者意象也好，异梦也好，需要有一些的准则或者 criteria 在里面的，不是乱说一通的，它会有些特点的。你发现特点是什么？从我们的讲义可以看到吗？我刚才所读的，第一，这个意象有它的属天性，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人的魂来的，也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不算的啊。它有属天性，而且有什么，还有什么特点啊？
也
有他的圣洁性的 Holy， 你能够感觉到真的是从神来的，有那种的圣洁，而且是有道德性的 Inviting to virtue。 还有呢， Instructive， 有教导性的，不是在里面讲一个空泛的图画，有些什么的教导性，有些什么意义在里面，要有教导性的意义的，而且是 honest， 是真实的，而且是神真实的恩典，神透过这样的经历跟意象，要把他的恩典跟帮助带到我们当中。而更宝贵的是，有些时候是有福音性的，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这个方言，这种超自然的恩赐是对不信的人怎么做见证。这种意象常常也是有他福音性，针对慕道友的需要，神透过意象启示把这些慕道友心里的问题光景启示出来，或者是指引他们前面要走的路。这也是在湾区有位传道人所提到这种的启示性先知的服事跟传福音的关系啊，他做见证很多时候在这样一个布道会里面啊，他就针对这些慕道友发出启示性的预言，或者说知识性的话语。哇，这些的慕道友真的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把他们心里的光景难题提示出来，然后也给他们安慰的话语，他们就打开心来觉知信耶稣。所以特土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特别讲到恩赐，这样超自然的恩赐，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福音，不是单单只是好像见证教会是又真又有神的同在，或者说是帮助弟兄姊妹而已，有他的福音性，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见证所传的道。大家发现特土良这些讲论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 guideline 啊，如何去经历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去使用这些恩赐啊，要特别要帮助这些慕道友，让他们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啊。我记得张弟兄以前还没有信主，有一天他做见证，神给他一个异梦啊，有一些经历啊，然后神就带领他啊，然后就信主了啊。很多时候神是透过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特土良对圣灵恩赐的见证跟教导，有没有抓到一些重点？因为圣灵恩赐的这些经历，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其实只有短短差不多100年的经历啊。从1901年啊，所谓这个圣灵的大浇灌啊，五旬节运动的开始，只有大概100年的经历，所以很多的教导各方面都是不够的啊。但是我们回到教父时代，他们当时有很多的经历，也定了一些的原则，我们可以从他们当中可以得到一些的教训，也建立所谓的灵恩神学。灵恩需要有神学来指导。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特土良，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位教父，叫做奥利根 Oregon。 那当你一听到奥利根的时候，你会想到些什么？我们刚才一讲到特土良，就想到他是第一位灵恩神学家，他对灵恩有特别的教导，特别的经历。一讲到奥利根，他有些什么特点啊？灵修神学之父，他是第一位的教父，打开了内在生活之门，或者说具体的对这个内在生活做出教导。他是第一位讲到说，每一位基督徒你得救之后，你都会有内在的灵眼，可以看到面对面的看到神的荣光的，你有里面灵的耳朵， 可以听到神隐秘微小的声音。他是地位极到我们里面有所谓的 five spiritual senses， 所谓五方面的属灵的感官，就好像我们这个肉体有眼睛可以看见，有耳朵可以听见，好，那么可以闻见，他在灵里面你可以闻到基督馨香的味道的，好，有这个雅歌书旧约这个心腹跟这个新郎的这种经历，甚至能够经历新郎用口与我们亲嘴，他的馨香，他的那个吸引，我们在灵里面可以闻得到，可以感受到，可以触摸到的。那么俄里根他本身是一位非常爱神的弟兄，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也是值得我们去追随的。他一个最感动的见证，大家在灵修神学里面还记得吗？非常感动的一个见证，他为了爱主专心的独身的很有效的不被毁谤的去侍奉神，他为了什么？神的国度而自阉。因为他在教导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姐妹常常围着他来问问题，然后就有人诽谤他说，哎，你跟姐妹好像不太好哦。他为了杜绝这种的诽谤，他居然为神的国而自阉。那你们说没有任何可以攻击我，我有什么不正常的这种事情可以发生。他真的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他也要为主耶稣而寻道，只是他母亲拦阻他，所以真的是一位非常有生命见证爱主的一位教父。那他也见证其实圣灵的恩赐仍然存在教会当中，但是要注意他的年代，他是差不多是主后第三个世纪的教父，他出生在185年，然后死在254年。在主后第三个世纪，圣灵的超自然恩赐还是有的，但是他见证一件事情值得我们要注意跟去研究的。他说其实圣灵的恩赐超自然恩赐是有，但是已经不多了，已经越来越少了，甚至他用这个 trace 这个字 trace of the spiritual gifts， 这种的超自然的恩赐好像只剩下小数一些的余数 traces。 他说 the Holy Spirit gave signs of his pres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Christ's ministry。 他在类比耶稣的服侍，圣灵也浇灌耶稣，让这些神的启示在耶稣的服侍当中彰显出来，也显明出圣灵的同在。 Gave signs of his presence. And after his ascension, 耶稣升天之后怎么样呢？ He gave still more. 耶稣升天之后在门徒使徒的侍奉当中，其实圣灵的恩赐更多。He gave still more. But, 这个 but, 但是 since that time, 好像经过了这个使徒时代，早期的教父时代，到了现在，他当时主后第三个世纪， these signs have diminished.越来越减少了， diminished.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traces of his presence in a few who have had their souls purified by this gospel. 虽然是减少了，但是还是有，还是少数的教会或者弟兄姊妹有这种恩赐的彰显。而这些弟兄姊妹有些什么特点？他描写这些弟兄姊妹是怎么样？他们的灵魂是被洁净的，表示说是在少数真的是爱主圣洁的教会里面， 圣灵还是借着他们这些圣洁的器皿彰显出超自然圣灵的恩赐。也的确到了主后第三个世纪，教会开始越来越开始世俗化、权力化跟组织化。到了第四个世纪就开始真的是被君士坦丁变成整个的天主教这样的一个的组织啊，跟很多的问题产生啊。所以从俄立根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绝对超自然的恩赐，第一还是有的，但是占少数。第二，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要有这些超自然的恩赐的彰显，这个器皿一定要怎么样？圣洁 ，purified， 被神的话、被福音所炼净的。然后他描写到这些人呢，他们在做些什么 ？They expel evil spirit and perform many cures and foresee certain events。他们医病、赶鬼，甚至可以看到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predictive prophecy， 在他们当中还是有的。这是主后三百年了，第三世纪了，两百五四十几年、五十几年了。然后第二，他也强调这些神的启示非常重要，见证神的道，好让神的道能够传得更快更远。他说 The gospel has a demonstration of its own， 福音能够显明他的大能的， More divine than any established by Grecian dialectics， 福音所彰显出来的大能呢，比这个希腊的理性跟辩证法更神圣，更远胜过他们。 And the divine method is called by the apostl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and of the power， 这种能够行神迹异能的这种恩赐，使徒称之为靠着圣灵跟大能的明证。我相信他是引用罗马书十五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在后面提到，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什么外邦人顺服。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and the power。比希腊的理性辩证法更有能力，更有效。然后他说 That traces of them are still preserved among those who regulate their lives by the precepts of the gospel， 这些恩赐大能仍然在那些遵循福音话语圣道的基督徒的当中，他们是被神的话所炼净所保守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他们当中含有这种的恩赐。好，有没有问题？关于俄立根对圣灵恩赐的见证。好，另外一位教父叫 Cyprian， 中文翻的居普良。他是主后248年248。出生。那么这个他是非洲 Carthage 的一个主教， 那么他非常强调教会是神唯一施行救赎的管道。 There is no salvation out of the church， 离开教会没有救恩，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而这个教会乃是指到这个大公教，这个 Catholic Church， 这个使徒性的教会。那为什么他会强调这件事情？表示当时发生了什么大问题了？啊，背景是什么？我们要对每一个的讲论，都要找到他的背景跟原因。表示什么？表示异端极端越来越多。所以他要鼓励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离开教会，也不要在教会以外东听西听，离开了教会没有正道，没有救赎。而且他强调一个教会那个主教 Bishop 的重要性，每一个教会一定要有一个主教来接盖来保守，让这个主教能够带领教导教会属灵的事情，关于信仰的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避免教导上或者教义上的混乱跟偏差，所以非常强调那个主教的权柄，那个主教制。所以为什么教会会越来越中央集权 centralize， 或者注重那个主教制，其实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开始很多的异端邪说混乱，弟兄姊妹东说西说，东听西听，那么谁来做接盖，谁来做决定，谁来说辨别，那个教导的权威在哪里？在主教的身上，否则的话教会大乱。那么甚至居普良强调到圣灵的恩赐只属于主教，只有主教才有这种辨别诸灵的恩赐，这种教导的恩赐，这种的 prophetic gift 等等的恩赐，不但在地位上给他巩固，连恩赐也 centralize， 除他之外别无恩赐。所以这个教导已经开始慢慢为天主教铺路，好像只有教王他是能够直接从神那边领受启示，然后教王所领受的、所写的、所颁布的都有圣经权威，是教王谕令，不会错的，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在推了。好，刚才是有问题。Bishop 就是主教，就是他是管理整个教会的，像监督，或者其实监督跟长老在原文是同一个含义，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主后第三个时期开始变成是一个教会最高的权柄。他能够主管决定一切信仰的事情。那么这个居普良本身呢，也常常在他的见证里面也常常经历到异象异梦，透过这些异象异梦呢来劝诫信徒，所以他也不是一个蒙查查的主教啊，他真的也是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弟兄姊妹是光景问题，神会告诉他，他从神那边领受异象异梦，然后知道一些弟兄姊妹的问题，然后来劝诫他们，来教导他们。但是从居普良的教导的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些圣灵的特殊恩赐就好像 专有化了 ，monopolized upon the bishops， 好像只有传道人、主教才能够有这种特殊的恩赐跟能力。所以从这样的教导里也发现，好像慢慢这种圣灵超自然的恩赐，就从一般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好像弟兄姊妹也没有这种的期望，好像他们也可以做先知讲道，他们也可以医病赶鬼，就没有这种的期望跟信心，好像把这个的特殊恩赐移到这些的圣品阶级的身上啊，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是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期望他们有这些恩赐，不像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觉得能够追求可以得着。好，另外一位教父更有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个恩赐的停止的问题，就从这个 John Chrysostom， 那么在我们英文的讲义看到他的名字嘛哈 Chrysostom， 他被称为金口圣叹，被称为金口，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很会讲道。那么他非常高举神的话语，话语的教导，基督徒的生活道德要像基督，他提出要像基督，他认为圣灵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比圣灵的什么九大恩赐来得更重要。过去这些弟兄姊妹都追求圣灵的恩赐，那他说圣灵的果子比一切的重要，假如你能够医病赶鬼，但是你没有生命的见证，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用。甚至他说圣灵的恩赐，这种超自然的恩赐已经 cease， 哇，他是第一个讲了停止理论，第一个教父讲停止理论Ceased. 所以他说 Let no one therefore wait for miracles， 不要让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在那边等候这些神迹奇事。 No one wait for miracles， If then we practice this charity and all the self-denying that flows from it， we shall have no need of signs。 假如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真的是有爱心的见证，能够舍己啊，有生命的流露，我们就不需要有这些神迹奇事来做见证了。我们的生活生命来是最好的见证。 If we do not practice it we shall gain nothing by the signs， 假如我们没有美好的生活道德的话，这些的神迹奇事也对我们毫无所用，对神的国度也没有任何的帮助。你发现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圣灵的恩赐，他在高举神的话语、生命生活的见证、圣灵的果子过于圣灵的恩赐。甚至他要以道德的见证取代什么神迹的见证啊，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的重点，用道德的见证取代神迹的见证，不是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他把它变成什么以生命生活见证所传的道，这个对不对？也对，但是不需要去把另外一个打掉，因为这也是神的应许，对不对？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你不能把它取代。啊，但是 Chrysostom 他却说这些超自然的恩赐能力已经停止了，没有了。所以他说 For if thou change from inhumanity to almsgiving, these are the greatest miracles. This is the wonderful sign. 他说假如你这个人能够从不道德变成蛮有爱心，甚至去救济穷人 almsgiving， 这就是最大最大的神迹，最奇妙的见证。讲的也是对啊，对不对？我们真的需要平衡，好，不要整天就是在那边讲方言讲预言神迹奇事，这个生活乱七八糟毫无见证。所以他讲的也对。 And in fact this and one other thing were the reason why God made miracles to cease. 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弟兄姊妹盲目的只追求神迹奇事，而不注重生活生命的见证，所以神把神迹停掉，免得你像个小孩子整天去那边看异象，好，很好玩很兴奋，追求外在的东西，却不追求里面生命的改变跟神的话语。所以神停掉啊，这个小孩玩电脑 game 玩太多了，把它停掉，没有电脑玩了。那解释他的讲论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去想也有一些道理的哦，对不对？你发现今天有些比较非常注重恩赐的五旬节教派，哇，讲台讲的就是见证讲预言，然后弟兄姊妹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话语的牧养啊，然后弟兄姊妹整天就是去追求那些特会，有特会就哇就去了，哇，然后就要倒了啊，然后就是要追求这种的经历，好像在那个聚会里面没有倒没有麻没有热，就好像没有得到神，白去了，这个传道没有能力，你看他为了祷告我没倒，好像一窝蜂去追求这种能力恩赐经历，却没有追求神的话语生命的改变，生意心意更新的变化，那种爱心生活的流露。所以他这个提醒也是蛮重要的，但是有他的极端，他极端在哪里？啊？啊，停掉了，而且取代了神迹的见证。但或许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发现在特土粮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少了，或许也真的是神咒就把它停掉了。在那个的时代环境当中，特别天主教越走越偏差了，神真的好像离开了天主教了，也有可能啊。但是有时代背景的，为什么神好像越来越少彰显这种超神的恩赐？有教会本身的问题啊，或许神经看到这群孩子越追求越偏差了，所以就减少这种圣灵大能的彰显。但现在很多的教会又跑到另外一个偏差，完全不相信，完全不追求啊，只用话语道德的见证，却没有神迹奇事的见证。特别在这黑暗的末世，人性的刚硬，这些进化论唯物论，这种物质主义把人捆绑得非常困难来接受福音。那其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两方面都需要神迹奇事跟话语圣灵的见证。所以我们在第一堂课不是看了这些 statistics 吗？五旬节运动从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哇，多少的信徒多少的人他们得救啊，在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波里面带领许多人信主啊，所以两方面其实都很重要。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 feedback？ 好，
John他是什么年代的
人？他是主后347年，哇，你看已经到了第四个世纪了，难怪他这样讲，到了407，到了第五个世纪才死，407。 那个时候已经是天主教世俗化制度化的进到高峰了，难怪圣灵的恩赐不在天主教里面彰显了。好，另外一个教父非常重要，就是奥古斯丁，主后354年。讲义有没有写奥古斯丁？好，那改天再补给你们。他就很直接说，方言的恩赐停止了。他相信有神医，但是他不相信有医病的恩赐。神可以直接的透过众圣徒的祷告来医治你，但是他不相信说有这种医病的恩赐，给你按手病都得医治，他不相信。他说方言的现象已经过去了，他说方言只是用来证明圣灵真实的降临。你发现这个讲论跟我们上次提到圣灵的进跟方言的那个关系是同一个的逻辑，还记得吗？我们上次不是提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四次圣灵的降临，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有方言，对不对？然后又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信徒，然后彼得为他们祷告圣灵降临，好，然后第三次提到哥尼流外邦人他们领受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浸有方言，然后到了使徒行传19章，使徒约翰的门徒保罗给他们按手祷告圣灵降临又有方言。还记得我们提到结论，为什么圣灵的降临需要有这个方言的 association， 目的是什么？有个很重要的动词，还记得吗？我用了 authenticate， 显证他们也是属于教会身体的一部分，这些外邦人、撒玛利亚人、施洗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都在这个教会里面被神所悦纳，所以需要有这个方言的显证 authenticate。 其实这个的观点在奥古斯丁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他说方言是用来证明圣灵的确的降临，圣灵降临的真实性，证明圣灵的确的临在信主的人身上，而且在地上运行。但他说现在教会已经被建立了，圣灵的时代已经临到了，而且已经过了400-500年了，说不需要再有这种方言的记号来做证据，来证明圣灵在我们当中。没有，圣灵时代已经在了，已经几百年了，所以不需要再去宣告证明这件事情，透过方言跟神迹。然后他说现在什么事情是最好证明圣灵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12-13节，怎么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呢？怎么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来看12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怎么知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降临在我们当中，借着什么来证明？借着爱神跟爱人。 所以当你爱神跟爱弟兄姐妹，就知道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圣灵与教会同在，解释一个最好的证明，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再不是用那个外面的这些神迹记号来做证明。而且他提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当时的门徒都说了万国的方言，他说这个万国的方言是要显明见证这个福音是属于万民的，是属于一个原则性的宣告，宣告要我们知道福音是属于万民的。所以当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讲出多国的方言。所以他就讲到圣灵的降临，在当时有这个方言的记号，有当时的历史性的意义跟见证，而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经历圣灵的临在都要讲方言。他说不需要了，不需要这个记号。然后我们上一堂课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进，其实我们也得到类似的结论。特别假如弟兄姊妹有兴趣，可以看看 John Stock 那本 The Baptism of Holy Spirit， John Stock 在这方面写的也很清楚，讲到圣灵的进跟方言的关系。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奥古斯丁？而奥古斯丁这个讲论，对圣灵恩赐的讲论，可以说影响了以后的很多重要的神的仆人，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包括整个的 Protestant Church 都受到奥古斯丁这种的影响。所以为什么在五旬节灵恩运动之前，大部分的教会都比较保守，而且接受停止理论，就是因为奥古斯丁，就是因为加尔文，也加尔文受到奥古斯丁很大很大的影响。主流派，也可以说主流，现在是所谓五旬节运动，你可以说是灵恩也好，或者说是敬拜赞美运动，我也不知道啊，有很多的不同的名称啊。主流的教会主要都受马丁路德这个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讲论而影响啊。所以我们很快会进到这个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对圣灵恩赐的一些讲论。那他们这两位 reformer 改教家的讲论，就可以说把整个的 Protestant Church 这个福源教，或者叫抗议宗，或者今天所谓的基督教，整个的对圣灵教导定型，就在这两个人的教导身上。所以为什么会那么保守，那么的说停止这些恩赐，主要是受到加尔文的影响。好，我们先看马丁路德这位神的使徒，这位改教家，我们所敬重的。那我们还记得马丁路德是1483年到1546年啊，16世纪的一位神的仆人。那么他推动改教运动，那还记得他所讲的改教四大原则吗？有没有印象？唯独什么？圣经，唯独信心啊，唯独恩典，连信心也是神的恩典，还有唯独什么信徒，就是所谓信徒皆祭司啊，这四个唯独一定要记住。但是当他高举唯独圣经这件事情呢，产生了很多的 side effect。他当时一定要高举唯独圣经，为什么？ Bible alone， 为什么他特别要强调圣经的权威？圣经之外没有任何的权威或者启示，为什么他有高举这个的教导？因为教皇他说圣经之外神对教皇有启示，所以教皇所教导的教皇的谕令也是无误的，也有同样圣经的权威。所以假如马丁路德不坚持唯独圣经的话，他就要神服在教皇的前面，但是他坚持唯独圣经，他就说圣经之外没有别的权威，我们不要听信人的话，不要听信教皇的话。教皇把我们也离开了圣经，我们要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唯有圣经是我们信仰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指标，唯一的准则。那么假如他高举唯独圣经的话，他就一定会怎么样？就把圣经之外这些超自然的经历也要打掉了。不然某个弟兄姊妹说，我领受了神的异象、异梦、启示、话语，那这是从神来的，那么 有没有权威？也有权威了。所以他高举唯独圣经，就同时把这些的超自然的经历也打掉了，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说 the Bible alone。 所以甚至他把当时很多的奥秘的经历，这些圣徒他们等候神能够听到隐秘的言语，很多属灵的经验，这种跟神直接的这种 encounter， 这些的领受他也把它打掉了。所以马丁路德对改教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把所谓的密契主义 mysticism， 其实在改教之前这个道统是非常丰富的，特别在天主教里面很多的圣徒，我们以前也教导过了，像 Teresa of Avila，像 Thomas Kempis， 像这个 Brother Lawrence， 盖恩夫人，对不对？他们都很多面对面与主灵教的经历跟领受，但是因为他高举唯独圣经，就把这个道统都打掉了。那同时把另外这个圣灵的恩赐，这种超自然的恩赐也打掉了。否则的话就不是 the Bible alone， 圣经之外还有启示，神也在圣经之外还有说话，那他有听圣经的话还是听圣经之外的话？假如要听圣经之外的话，他也要听教皇的话。所以有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也因着这种时代的背景，也做成了马丁路德的一些的可以说比较不平衡或者说矫枉过正的一些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圣经之外圣灵的启示跟带领是属于 guidance 跟见证神的大能，不会跟圣经有冲突，同时这些的启示也没有圣经同等的权威跟教义的权威，这些从圣灵所领受的是要来让我们明白圣经，而不是做成另外一个权威，所以要把教义跟 guidance 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开。圣灵会给你一个异梦，给你一些的指引，这些的领受跟启示是属于 guidance， 圣灵要引导我们，而不是属于 doctrine 教义部分。圣灵不会有新的启示，所有的教义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假如一个人领受了一些启示，有一些圣经以外新的教义，那这一个不是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分辨。但是圣灵今天的确还是透过异象异梦或者一些启示的言语，让人让弟兄姊妹甚至慕道友得着神的引导光照，看到神的同在，神的真实，甚至见证所传的道。 样就是慕道友能够就是对神有敬畏啊，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这个方言是对不信的人做见证。那么马丁路德他在改教开始的确他非常坚持唯独圣经，所以对这种超自然的恩赐经历他非常的就是不讲，但是在他的传记跟见证里面呢，讲到他死之前他有一些的改变，他甚至为他的同工马兰房 Philip Melanchthon 祷告让他病得医治，那么也为神牧师祷告，甚至有经历得到痊愈的。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比较没有那么的极端啊，就好像拒绝这种圣灵超自然的恩赐。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等一下再讲加尔文。